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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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十二页。因为这里面呢、首先提到是菩萨用何等制药、来令众生疗众生病，让他毕竟、因为这里面谈到的是、这个我们讲说这五庭心观、那当然这里面最主要是有讲几类啊、那除了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其实还有戒杀别观，这里面是没有特别提，不过大略性质都有。然后还有从苦空无常啊、观身不净啊、这个四念处啊，来对治众生的常乐我净的执着。接着四念处，还有到最后包含这是37道因。那如果要细讲的话，这每一个都是法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要细讲的话、可能会让我们要今天主轴是在谈些什么、避免因为谈得太细，所以有些主要精神可能会模糊掉，所以有些地方我们点到为止。那我相信我们可以借由其他的课程，乃至其他的经、其他的课程，让我们把其他的法慢慢的更加成熟、更加清楚的啊，回归在一处。就好像我们平常在讲的一个《菩提道次第略论》那当然它另外一本叫《广论》。那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们只要听广论那就够了，这是一个不恰当的看法。它是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以便于你在整个学法过程当中方向不会混乱，也知道怎么样回归到这个菩提道上。那所以说整个对佛法的次第的建立啊，架构的建立对我们整个修学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就是因为缺少对整个法的一个前后关系的认知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经常是零零散散，学这一段但不知道这一段的位置在哪里。好，有时候我们讲说要行五戒十善，有时候又谈如何行菩萨道，可是五戒十善跟我们菩萨道位置是怎么样关系的？那一下要讲说观无常，一下要谈业国，一下要谈六度，一下谈四圣，我们听的都听到，也都欢喜，但不知道这中间法跟法的关系。其实严格来讲，法跟法的关系有没有像这么硬邦邦的一个阶次的这样的那么断然的划分，其实也未必然。但问题是在我们在学的时候，假如没有一个善巧相应于我们现在的妄想分别心，我们这一起众生的这种颠倒想、这种业报想，那你总是必须要有一个属于跟我们现在的分别心相应的这种修行之地。所以这个修行之地其实非自信之地，所谓自信之地是不是固定的之地，不是硬邦邦一定如此的，但是一个善巧的之地。好，那所以说对整个法的一个认知结构的认知是有必要的，但这样的一个认知是不是就够？不是，它是给你导引一个总纲、一个方向。完了以后呢，你必须要就每一个环节里面所应该补充加强的， 你必须要懂得将其他修学的东西啊回归到这个纲领当中。如果我们光只是听的东西是无常，简简单单你就能观无常，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你必须要在透过很多的现实生活，很多的开示经教的理解，将这个无常观更加具体的落实下来啊！一定要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就好像有人问啊，所以说他因为修无常观以后啊，有一种怎么讲，修无常观以后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啊，甚至有一种哀甚至于对世间有一种哀愁愁叹的这种感觉，这是不是正常？正常。但假如这种无常的观法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其实这隐藏了什么？就像我在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无常故苦，那观无常会苦吗？请问无常观会苦吗？无常观不会苦，无常观是解脱自在的。可是我们现在每次讲到无常都给负面的哀怨的，对不对？其实无常会苦是因为你执着才苦，或者诸法本身就无常，你执着它，你对于诸法无常执为常才苦，所以你会对观无常又有一种那个愁叹的这种哀怨的这种感受出来，是因为其实这么一个你觉得有可取的这个世间，有可爱的世间，竟然被无常给坏掉，所以你才苦。可是如果你了解无常的时候，你就不会被无常所苦，你反而因为了解无常而离开了对诸法的执着，其实是自在的。所以不当的无常观会产生这种，也不叫不当了，在初学当中总是开始对峙你对世间的爱染心，会升起这种相对的这种分别心，是不是正常的？是正常的。但如果继续都是以这样的心情，其实你是什么？你这种无常观是用一个对法对我的执着去看一个被无常所毁灭的我跟无常跟法，所以你站在这个立场会有一种爱别离求不得的苦，所以观无常竟然还带着几分这个爱别离求不得的苦。可是真无常是什么？既然无一法可得，哪有一法可失？对不对？无一法可失和一法，我有什么样增减损害的东西？啊，无常啊，从年轻啊一下就无常啊，生命就没了，这样会不会很哀怨？会啊。可是如果你了解生死本就是虚谬，既无生本无实，哪有在生死在生命面对无常的时候有一种愁叹之苦？怎么会有？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看到我们很多人在观无常观错了。好，既然是如此，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个观无常的观念，并不表示它具足，你必须还要很多方面来回归，来让你这个每一个见每一个法能具体的落实在生活上的。所以这题还要不是一个纲领完了就完了，每一个法每一法都有很多的因缘，所以必须要不断的多闻嘛，不是知识的多闻，而是如何汇入到佛法当中的多闻。那我们现在谈这个三十七道品，我们没办法一一细谈，因为我们最主要在谈的是一个整个菩萨法的修行的整个精神跟主要的法的要领。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有所建设。那可是如果大家了解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因为你知道菩萨具足这要啊，这里我们前面所谈的这里面呢、这个精神我就讲过了哈。我们菩萨的理想人生目标在哪里啊？就是常因求利众生，又正修习一切所有福德善根， 等心思于一切众生，然后遍到十方了知众生皆令毕竟，这就是菩萨的人生目标。那既然是如此，你就必须要更务实的在一个整个修学佛法方向纲领建立以后，步步的让每一个步骤填满扎实，这样你就会发觉你有修学目标。你不一定一次完成，但你知道说，哎，菩萨应该要知道慈悲观，菩萨应该要知道不净观，菩萨应该知道四念处，对，你就知道说我有这一份心情，一个一个建立我作为一个菩萨应该有的资粮。好，所以我只能讲说，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只能略点到了哈。那昨天下课的时候有问哈，就是说声闻四念处跟菩萨四念处，何谓菩萨四念处啊？我就特别举个这个从经典里面提出来，你们来观察看，你们这个我们平常讲四念处啊，哈，这个四念处的念声闻四念处跟菩萨四念处，很多人会发觉一样，其实中间有不一样的地方。假如都一样，中论就不会这么谈了，中论就不会去认为说声闻的法不究竟。其实声闻法有没有佛，像比如说阿含经，我在这里也特别提到阿含经是佛法，阿含经其实不是声闻法，是应声闻根基，可是主要的是什么？佛法，佛的法。所以在菩萨们，在印度的大圣论师也都是忠实于阿含经，而且认为唯有从大圣的观点解阿含经才不会矛盾，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这个在整个认知当中啊，我们必须要这个菩萨的道理啊，菩萨在修学当中啊有哪些精神啊，其实在声闻法只是应激声闻人解得不彻底。那阿含经里面的四念处能不能通到菩萨四念处？可以，只是他应激，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比较跟直接谈菩萨法的菩萨四念处有点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念出来啊，这个诸法无形，没有行动，那个无形经哈，无形经等是不生灭的意思哈，无形经。这里提到，若行者见身如虚空，见身如虚空，是为生念处。好，这你们也许可以先查了，不过大概意思知道就可以了哈。若行者见身如虚空，是为生念处。再过来，若行者见受，感受哈，身受心法嘛，见受不得内外两中间，是为受念处。就是行者若见到受，不得内外两中间。所以你看呢，当我们在观身的时候，观什么？观身不净，就是声闻是念处。可是菩萨的呢，观身如虚空，亦归不净。为什么？如虚空何有净不净之分别？不一。好，那受是苦，那个受当中，我观察我内受外受两中间受无受可得，这名为受念处。所以他的精神都一致的。再过来，若行者知心唯有名字，是为心念处。若行者知道心啊，观心念处，心唯有名字，就是只有虚名概念假施设，没有真有心体的话，名字为什么？哎，名字为心念处。再过来，若行者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是为法念处。我们如果调入说，哎，诸法无我，啊，那诸法无我，有的众生就会执着无我。其实，你看呢， 我们讲观身不净，观身受心法，观常乐我净。我们用极灭涅槃极灭，不是前面啊，以涅槃极灭至不净中寂静颠倒嘛，世间无清净法啊。结果我们就用涅槃极净来破这个极净法，结果就会产生什么净跟不净的对立。好，乃至我们讲说诸法这个我们涅槃极净来对这个什么对法是有无，所以常乐我净会跟什么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啊对立。那你看在菩萨法里面讲啊，会怎样？灰净不净啊，灰苦灰乐，就让他离两边。所以他既就若行者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是为法念处。他离两边。那如果我们要讲的话，善不善法是不是讲说什么叫法念处？关于生死不可得，涅槃不可得，是为法念处，是不是这样？这他更彻底，是吧？啊，这个因为昨天有问到，我特别提一下。啊，所以说，菩萨亦利益众生，随众生因缘所起的苦恼，看你因缘如何生，我如何灭你的因缘，此灭彼灭。所以菩萨有什么法？菩萨法为什么大圣叫体大相大用大？因为一切法都菩萨法，乃至世间贪嗔痴亦是菩萨法。不过一般人不能随便这样用，因为贪嗔痴不可得，贪嗔痴可以应对不同众生施以对治法，所以以不可得法应众生缘起差别而以不同的对治，所以即便是毒药亦是药。所以菩萨的法在哪里？菩萨法，菩萨法遍一切处啊。就如前面讲的时候，菩萨是无量福德，是无量无边，如大地一般，如水一般，成就一切众生，就是这样。为什么？随缘起处皆是佛法。所以我们经常在世界里面分这是净这是垢，我们起这个对立是因为我们对法产生执着。所以有的人说这个法要不要放下，像我这个是我经常在上课提到，我们打坐的时候也是有妄想起来，要不要放？要不要放？你如果无法处理它，你当然要用对治法。可是如果你知道它本来是虚妄的话，你其实只要不理它就好了，甚至不要不理它，就是甚至在以天台乃至菩萨的禅法里面，他不舍这个净的，他只是观这个净不可得。也就是说，我不是舍离一个现我的妄想起来，我不是舍这个妄想另观一个净啊。菩萨观法不是这样，菩萨观法是现在这个妄想净就是真如净啊，这个妄想净不离本体净，所以他没有另外起一个舍念，他只要知其无自性就好了，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业舍舍，结果今天业舍就业执，业舍业执，不是他不舍啊？为什么？本不垢不净，为什么我要起垢净想，然后将垢去掉抓个净？要领不同，态度不一样啊。嗯，是啊，所以完全态度不一样啊。所以菩萨的开展为什么是大的？正因为他没限制啊。因为一切法遍一切法皆空，所以不执，所以因此他不会被任一个法所绑。可是他又能善观一切缘起，所以又起无限妙用。就这样，理是如此，但菩萨的认知却不是一下通达，所以他必须怎么样？从于现实当中不断的揣摩训练，除了训练当中不是一个一个学，而是虽是一个一个学，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是以一法又回归到法体，任何一法都回归到法体， 回归到什么？掌握诸法之根本，那又起这个妙用。所以你看啊，虽诸佛菩萨没有学完一切法，亦名学完一切法。为什么？法学不完的，但体一样啊。就好像说，任何人会算数的，难道把世间算数题目都算完？没有吧。但虽然我没有算完所有的数学题目，算数加减乘除，但所有加减乘除给我，我都能算，不是吗？你们在座有那么加减乘除还不大会的？哎，应该会的啊。尽管它的位数可以很多，可是慢慢算还是算得出来，是不是如此？你没有算完所有的算术题目，但你对所有题目都不怕，就是这样啊。所以菩萨广学也不是零零散散的学，所以他会就如我们前面讲，处处会归菩提，对不对？处处会跟以诸法实相相应，就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假设是为菩萨必尽之要，菩萨常因勤修习行啊，就这个菩萨的必尽之要啊，不断利益众生啊，令众生苦啊能彻底根本解决，是吧？所以用心不同。又大家是阎浮提内诸医师中啊，其欲医王最为第一，假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如啊其欲，若有人问心中结石烦恼邪见疑悔病药尚不能打，何况能治，知道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病啊，除了身体杠病，也看到我们嗅出很多烦恼病。我们应该是怎么样？身体病交给医生，那去看医生的时候顺便治医生的烦恼病才对。结果我们是不但是生病心病一起病，所以那个医生看到你也起苦恼，因为他本来也烦恼很重，看到你啊又越重。不是，即便你身体病去看医生，也不妨你应该是他的治烦恼病的医生。为什么？因为他没学这个。是，所以有时候我们把生病看得比心病还重，我们不容易抉择这个啊，其实应该有这种笃定，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面临到世间病，医生我们都有一份作为修道人的这一份，不是傲慢啊，这种自我的一种认知，就是说，其实我除了让他看病之外，我对法的认知不会再啊，就是说我病，当然这个不容易做到啊，我可以身体病，但我不因病而生烦恼。但这个是自我期许啊，啊，不能因为身体病又现出一个苦苦恼恼的像，在医生面前烦恼这个讲那个怨这个怨这个啊，这个医生就说我只能治你生病，因为经典说心病应该是你们医我啊，怎么又来跟我讲？来，哎呀，所以弄错了哈、啊。那在这里面讲，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都是医王啊。那即我这样，又有人问他说：“那我心中烦恼这种种种邪见疑惑的怎么病治？”他都不能打，为什么？他只能看眼前的，他只能看四大的，他没办法看到什么这种内在的烦恼的无明病，没办法，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说有时候修行人必须要病的洒脱。业障来就现，他说有的人还故意装，修行人怎么会有身体病？连佛陀都有身体病，我算哪那个的？我哪门的？我当然有病了、啊。但佛陀之所以他是易解脱，所以承受这种缘起的这种病相，那我们是执着这个病相，啊，所以不用去为了怕人家讲说没修行，因为你病所以没修行，其实病是业报。本来还真正的，而是现在没修行的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病的问题，而不是逃避那个病，是面对那个病的态度智慧。啊，所以像现在有时候有大德要是往生的都怕没舍利子，因为大家都很在乎舍利子来决定啊，你有没有解脱。 像禅宗里面有一个那个谁啊，一个禅师化解这是人才，到最后就把他的衣钵跟东西要交给他，对方他就跟，因为他们参对击完了以后，他就讲说师哲把好像五组还是六组的东西拿过来准备护理他，结果对方讲说师哲拿火把来你要传我衣钵，大家是很容易很有荣誉感的，对不对？我就被应征，然后他禅师讲说试着把东西来我传给你，他说试着把火把拿来，他拿给我就烧掉那讲完了，禅师跟他讲即便如此你也必须要受，他们知道吗？因为这是应众生的分别心、啊、对一个真禅师，他之所以有法无法，他不是靠形象来确认的，他不需要你给我印，你只是在法教育我，我不需要身份的、啊，我不需要身份，哎，一步一波，不像人家一直什么什么传那么多份，是吧？他不在这个，但为了利益众生才方便摄受的，才方便摄受的啊。所以其实在一个能了解佛法的人啊，他今天不在于说我如何被人肯定我有没有修行，自己了然于心，我的心有没有被烦恼结识所抓住的，他不需要去用什么来证明啊。所以你现在很麻烦，现在死了要烧舍利子，那不然临终前吃个几个铁蛋弹珠啊，买个几颗钻石，哇呀，烧珠还可以再卖啊，一举两得，有名有利，哎，对，可以。其实何必挂碍这个，那个无意义的。所以说就算大家认为你解脱，如果你颠倒还是你颠倒啊，难道大家多数觉哎，他这个人解脱了啊，就算解脱，因为大家少数服从多数，修行跟少数服从多数有什么关系？就算千万人众生都认为你是高僧大德，轮回还是轮回，是不是？最近宗教乱象到处都是，连印度很多有名的导师都出问题，这不是名，所以说我们俩既然看到这一点，不是我们要去歧视别人、哦、不是我们需要去忽视什么人如何好不好，那是假的。其实知道这个东西是要问你自己，就算众生在给你怎么样的认定跟赞叹，你自己有没有得在法上安不安住，这是你的事，是不是？好，好，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所以连奇遇这个，他对生死结识他无法理解，何况能知菩萨于中啊，于中因作思念，我终不以施药为主，我当求习出世之药，亦修一切善根福德。如是菩萨得制药以遍道十方，毕竟疗治一切众生。我们现在要去疗治众生，大概要带很多的医药箱，很辛苦啊。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疗治众生，我们有多少资粮可以疗治众生？以法以治受用的道理，一要施以众生的福德智慧力，处处不够，是。我们现在比较偏重度化众生的，都强调什么？依世间的东西。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依世间药在利益众生的，是不是？当我们看很多灾难了，我们也尝试以我们现在有的财物啊，去帮助人，对不对？世间药，是不是？我们介绍他吃这个药，吃那个药，世间药。可是这中间有没有在佛法上的引导？这个引导是怎么样？来自你自己很清楚，吃这个药一定会好，不是信心哦，是很笃定的。我这个道理是怎么讲？希望大家能很清楚啊。有时候我们，这是我举例的，就是说我们见到一个另一个众生，让他去修学，在修学过程里面他碰到挫折，你会不会挂碍？我这样教他对不对？啊，他不施供养哦，以后反而越来越贫穷，你会挂碍？有道德责任感的会挂碍。 那有的人就不在乎，可是我们会觉得说，我希望我给你的路对你真的有利益，这是自然的心。假如你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可是对一个真修行的，他根本很清楚，我今天给你这个，就算你今天，因为他没有贪着，他没有能所，我要你做什么，因为他自己本身了然很清楚，所以他也知道今天就算在修行过程当中你碰到挫折，乃至我叫你修行，修行到一半你刚好夭折，是的，乃至为了修行，比如说我们要举一个例子，玄奘大师必须要到印度求法嘛，这中间有多少人根本还没到就是了，那玄奘大师会不会说，哎呀都是我错了，我其实不要叫你来，你就好好活的，哎呀我都是我错，但那这根本不叫玄奘大师了，就玄奘小师了，对不对？他你看他引导很多人去，很多人根本连到地目的地，在中间在西域就过程当中沙漠就死了，连去都没去啊，回来的也死很多，这中间发起者要不要好呢？像现在很多人发起很多事情是不管别人死活，自己得成就，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修道人他很清楚，我很清楚你今天做这个事情点点滴滴，我对现前生死看得很清楚，所以我有自信，我今天给你的没对没问题，不惶恐不犹豫，叫你这样修这么修，不会对于眼前所看到你的碰到的逆境而动摇我应该给你的法，为什么？我很清楚法的意义跟价值，所以菩萨在给人教化众生就有一种这一份笃定，为什么？他对这个法信心十足。而我们呢，经常会在我们施以的法当中有一不敢十足的信心说给这个对，我们也不一定很清楚，就像说假如我们现在知道路怎么回去的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决定，他说这样对吗，你会很生气的，不要再问好不好，你就听了就这样一定到了、哦、你会很大声讲话、底气很足，为什么？我每天都在走啊，还会错吗？对，因为你这样的心，众生很容易跟你讲，所以我们要寻求一切智药到一切众生，变到十方利益众生，这一份心情啊，这一份的资粮啊，要有。也就是说，你今天不一定准备什么东西，啊，就讲一个，就是我以前小时候，我很会射橡皮筋。这个，因为我从小就赚钱嘞，射橡皮筋、玩纸牌啊，那个都会。那我因为我的技术很好，所以有时候在学校射橡皮筋，老师会抓。所以我向来都不带橡皮筋到学校，可是人家在玩的时候我就跟他借，借了就把他的东西赢来、借的还了，还了再把他赢来，所以向来都是做无本生意。我记得菩萨也可以这样，就是说不用带什么东西，看因缘有什么又用什么，有这个东西就度这个，有这个东西度什么，因为任何一切缘都可以成为度化众生的缘，不一定一定要带这个工具带那个工具，只要带你的技术跟脑袋，走到哪里都可以做生意，菩萨方便就在这里。我想一想，就像写橡皮筋一样哈，只要技术一技在手，走到哪里借个橡皮筋就把它赢回来，不但还给他，而且把他的都赢过来，哎，是不是就有这种东西？可是我们像现在我们在利益众生就没这种两程度，没这种能力啊。再看我们看啊，这里面很接着，何谓菩萨出世治药？为啊，这个在补充前头的啊，为知诸法从缘和生出世哦。我们现在注意啊，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大家有时候容易把这个词这样一眼带过，其实大家注意啊，这里面每个用词其实都具有很深的意思啊。我现在有时候看到，如果大家对佛法更用心、更细腻啊，其实每一个词都有它的意思在的，任何一个语句都有它结构出来的一种意义在里面。菩萨所谓菩萨出世治药，未知诸法从缘和生， 信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受命之见无作无受信解通达无我我所于是空法无所得中不惊不畏勤加精进而求心相。好，好意思。什么是法？什么叫出世法？不出世有没有另外一个出世法？如就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的不二法门，它有世法跟出世法，离开世法跟出世法，不二不落两边。那所以的出世法是什么？真出世法是离世法的执着，而不是有另外一个世法，另外一边叫出世法，那变成就落另一边，落另外一边。所以你要讲说出的意思叫不被系缚，不被绑着，不被束缚，是吧？那什么叫束缚？那我们就看看什么叫束缚了。我们今天讲说啊，有很多贪嗔痴束缚，其实最重要是无明颠倒束缚，是吧？你如果执着诸法为自性，这叫世间；如果你能知诸法从缘和生，诸法从缘和生有没有诸法？没有，凡是和合的有这个东西，像桌子拆开就没桌子了，是和合生的。所以有没有真的那个东西在里面？不，没有。所以如果从诸法生，就表示诸法无自性，诸法无自性，你执着哪个法？既不执着，名为出，是的。好，一切相信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之见，对一个对我人众生寿命的这种认知跟执着，你要知道其实是错谬的，是无的啊。之前我们讲的就是一对法的执着产生不同面向的执着，一个根本执着产生不同面向执着，以不同的名相的安排安立，是。所以其实我相人相众生相有没有根本差别？就像说当我执着一个东西，用不同的面来看它，那只是不同面啊，本质是不是一样？一样。所以我们在执着也是这样，如果你能相信一切法无我无人啊， 无我无人无众生寿命啊，无作无受，那因此在整个修学佛法当中很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在佛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态度，大家必须要慢慢学会这个观念。我们不是因为一味的否定跟回避啊，在某些对峙因缘上是如此，但真正究竟上来讲，你必须要很清楚你执着在哪里。你今天有做谁做？所以为什么在天台里面有讲这个四运推减，四运推减是个运动的运啊，推查的推，检查的检。他讲说比如说我在行动的时候还没行，想行动，正在行，行动完了，我们整个走路是不是就是这个阶段？还没走，现在还没走，想走，欲行，行，行矣，是吧？他就在观察，还没行是什么状态？想行是什么状态？想行完了以后就开始行，行动又是什么状态？行动完了，这个完的状态又是什么状态？这个四种阶段代表一个行动，我们就以执着说我能做，就是我能行。谁在行？我在行，我让我行，对不对？所以我以行动这个种种因缘来肯定我。好，那我就开始来看这个行。这个行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里面的真正意涵，以你修行观察当中看清楚它。好，从这个立场，我们待会还会提到为什么要修戒定慧，现在知道了吧？ 因为由戒定慧才能清楚的看出谁做谁受，没有戒定慧就没办法看清楚，知道它有它的意义，它不会就是啊，我们就要修戒，持戒修定修慧，为什么？就是要修出离呀，因为你要照见这个无作无受无我人众生受者的观察，不是你一个概念，而是以现前的我在做我在受的这个谁做谁受的观察当中照见无作无受，这叫出世。那为了要达到这一点，你必须要有更深刻的观察，那更深刻的观察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为了达到稳定基础你要有戒，知道吧？戒定慧，现在知道戒定慧的意义啊。所以啊，持戒要自然的，不是吃的给人家看的，持着自己身心能不能摄住的啊，持着自己能不能在这种鬼犯当中安住，不至于让自己心跨越鬼犯，越鬼对不对？越轨车就乱跑了。那这个越轨不是我们吃饱没事干设的这个300多条、400多条、500条来规范，不是这个道理，是为了你要帮助你摄心清净。第一个，一旦对众生不伤害，一对自己种种烦恼有所规划。所以修学苦不苦，就是在这里苦。所以修行不一定要苦行，可是一定苦行，不一定那个外面的表面苦，可是最重要是内心怎么样，内心如何来约制自己的欲望的苦，很苦，苦在这里了。然后因为这样的约制自己的心，有这个戒的持守，到最后那个定就有基础了，这时候修定就容易成就。定基础在一个极稳定的状况里以后，就修观就能看到这一点。是信解哦，我们现在还不要讲看哦，信解通达无我我所，于是空法无所得中啊，要能在空法无所得中，什么作用？不惊不畏，这我们之前讲了，能不能承担？多少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修学空法，修学一切法，总是会寻求一个肯定。所以我常开玩笑说，你可以骂我什么，就是不能骂我修行不好，因为我现在就剩下这一点自我肯定而已。对，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啊，家也不要，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就修行了啊，所以我就靠修行来肯定自我啊。你现在连修行都把我否定了，那我靠什么吃？你也不要那么残酷，留点位置让我站。好，那一点位置给你站以后，你就执着在那里。所以今天有人跟我谈，他也很有道心，他算是社会上有个地位啊，有一个成就啊，进入僧团啊，想要修学啊。一刚开始当然当军人啊，当军人必须说煮饭啊，开车，烧柴啊，打杂。他想说我要做这个我在家就好了，而且在家我不需要做这个，是因为后来也想一想说，如果我还用这种心来找一个自我认定的，那跟修行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也察觉到这个问题，也慢慢调试。所以我这样讲，这就是道理嘛，这就是功夫嘛，而不是我就想说，假如你一来人家就肯定，就把你捧得很高高的，一出家以后某某人是什么身份背景出家的，很伟大，那你自己也沾沾自喜，也是一副很庄严的样子，那你就用庄严来自我执着，很可怜，根本没有处理。我说你福报大，既然这种身份一开始竟然做这种工作，你福报大，真的能破你的执着，所以你现在 不但要把身份拿掉，而不要勉强，你还欢喜。越更是越低的人，越是身份比你低的，你越欢喜供养。为什么？我竟然能只修忍辱法，而能降伏我慢，修真处理心，功德无量。你还不但不能勉强，还要欢喜。因为在修行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肯定。好，这里面是呢，修空法更难，他几乎把你一切都无所得。所以在很多人在修空法当中会出现一个问题，那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那什么什么都不是，那是什么？就是这个心呢、啊？你注意啊，我们在寻求很多答案的时候，就是这个不是，那不是，那请问空性是什么？它这就是这个习性现出来的话，哦，那个赶快把电脑关，就这样，总是说。一切不可思议啊！原来那个不可思议的就是那个，你看就是又掉下去了，就是就下去了。跟你讲都一切不是，它就是一定要有个是。我都用不不不把你所有事去掉，它就一定要有一个不是的是，就是是那个不是，你知道我听懂吗？我们是不是把你否定所有的是的意思？你讲是就是住嘛。是，那我就不，结果他都这样用，把那个夸我把它框在不是的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是什么是一个那个在那里叫不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名字叫不是，掉进去了。我本来把是否定，结果他竟然用不是把你框上去，框在不是里面。所以我要讲说，能不惊不畏。菩萨善根深厚者，或者的话，想尽办法，一定在修行当中找一个能肯定的地方。你要知道，一旦有所肯定，隐藏什么？有法肯定，经常背后有一个我肯定。所以你说，我都不贪，我只贪那一点点。问题那一点点，就好像你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清净的梦，请问颠不颠倒？我昨天做了一个很烦恼很烦恼的梦，结果这个做得很清净梦的人去笑那个做得很烦恼的梦，你业障增重，没有用功修行，竟然做一个烦恼梦啊，结果自己呢做一个清净安稳的梦，那不是梦。总是会在一个不当值的地方生一个值，那一值其他值都在这里面。好，勤加精进而求心相，求什么心相？其实既然是一切空法无所得中所求心相，为什么只有刹那缘起差别的妄想相有没有真实性？不可得，真实性不可得，是不是如此？所以菩萨的出世要就是、啊、看你在哪里被世所染着，我就要你如是观察，解开这个染着处，叫出世。所以你看，要渡人渡什么？像我们现在经常要渡人，我们连他病在哪里也没有好好想过。我们看到他表层执着，也看不到他细部执着，看不到个根源执着。所以我们能解开的，经常是解这一层，但底层的盘根错节没动。为什么？你看不到。那我们现在有的不解前面的，解后头的，根源的一把上头的垮掉了，根源处因缘不具足的就顺表面处，因缘具足的从根源处治你的烦恼。所以有的人用功修学啊，在那个黄檗禅师底下的一个弟子也是，他很如法，年轻有为，然后在僧团两三年连问法都不敢去问，结果所作和尚说去问啊，去问，就去问，一开口啪就被打了，就怎么就变成问，那、一回来跟所作和尚讲说再去问啊，问这个，下次问这个，一去又啪又打，问三次我不问了、啊、就跟所作和尚我不干了，每次去都被打，他很惭愧，业障重，也不知道和尚为什么打他， 譬如说我还是离开去参别的地方，那守咒和尚偷偷去跟黄檗禅师说，这个是人才，未来可以度很多人，请和尚慈悲接引。他就跟那个人啊，你要走一定要跟和尚去告假，说是，所以人家都很乖啊，像我不理你的，我走了，这一眼就没了，你一别扭什么都没了，人家真的还去告假啊，告假和尚就讲，别的地方都不能去，只能去到那个一个叫大愚和尚那个地方，愚笨的愚，啊，他去那边，那。去那边，你从哪里来？黄檗禅师那边来。你怎么叫你？我说没叫啊，都被打而已啊。他说啊，黄檗禅师老婆心切啊。突然有所体会，又跑回去，知道说原来这是一种对你的训练。好，你看这里面又意识到，越乖的打得越重。也就是说，你假如是一直顺着你以为你很如法修，但你的根源烦恼没断，这时候善知识不是说一直安慰鼓励你就老走老路，找个那地方宁愿让你痛也要让你醒，因为因缘成熟了，因缘成熟一定说啊鼓励我加持，哎开悟你看多好多顺，哪有这种修行的，当然都是从执着处切嘛，是这样的。所以在很多修行处啊，其实很多就是你一直在酝酿酝酿，可是到最后终究有一段时间必须不但对外对内一切都有一个很积极的面对准备，去断舍一切执着，也就是说你把你所学的道理直接必须很直接的拿出来观察你现在的身心，总是要经过这一关，否则的话那个修行是妄想的，是假的。好，我们看了菩萨如是求心，怎么讲何等是心啊，你看有没有心，你说有没关系，你也不用去否定，你就把它看清楚，就像我常讲的，你要执着可以容许你，那你找出一个你能执着的，你只要跟我讲那个执着的确是可依可赖的，可依赖的，而且可信受的，我就允许你执着，你去死。所以修行人有这种个性都很强的啊，也就是说我不一定要听你的，但我也知道不能听我自己的，因此我就敢去面对，我如果明明世间是如此，你为什么讲空，好我给个机会，我就好好去参看清楚，我认为有到底有这么一回事，我认为我有心，那你就求心，何等是心，你看呐，若贪欲也，若嗔恚也，若愚痴也，若过去、未来、现在也，若心过去，即是尽灭；若心未来，未生未至；若心现在，则无有住。是心非内非外，啊，亦非中间。好，这地方我们看，我们的心是不是有贪欲心？你就看你的心贪欲。这个贪欲心是不是真有一个心叫贪欲，还是因为有境在贪欲？所以我们要讲说我喜欢吃这个，你真的喜欢吗？所以我常举那个冰淇淋的例子嘛，然后因为常举有人就经常买冰淇淋让我吃，我其实是举例，因为冰淇淋一般人家比较少排斥，那冰淇淋一杯不错，两杯一桶两桶三桶，他就开始起火去，你是故意虐待我吗？你要吃的让我胖吗？那你不是喜欢吗？可是喜欢也没那么多啊，啊你就知道了，原来喜欢有量的限制，对不对？还要看什么种类的冰淇淋，像榴莲的就不行对不对？像这个臭豆腐的，当然没有臭豆腐冰淇淋，那有的话可能有人就不行，不过台湾人可以啊。也就是说原来你所谓的喜欢有没有自信，你看带条件的，而且很多条件，很多条件， 所以我们要讲说，你的心是贪欲吗？贪欲代表你的心吗？或者你在嗔恚的时候，我在生气，那我告诉你，谁生气，你论个究竟。所以修学佛法有时候不是说有贪有嗔恚来就把它这个压下来，当然正烦恼说要压下来，可是你要知道，不管是事后或是你在起的时候，在微小起这种嗔恨心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观察它。你可能在起的时候很难观察，可是你应该慢慢熟悉它的走向。你贪心的起的相貌，你不能忽那样生气的迷迷糊糊，然后到最后不生气的也迷迷糊糊。那有的人向来不生气，可是我如果生气的清清楚楚，而且知道过失在哪里，你下一次事先制止他，或是勉强压制他，就像那菩萨戒，压制再压制，做不来，压制再压制，没过失，算不犯啊。因为有心但做不到，做不到却有心，因为你知道你有在觉，觉这个烦恼只是压不下来，这个决心带在前，烦恼太强了挡不下，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完全一概的回避，而是什么，借着嗔心，借着烦恼心的动作当中，看到我在当中起什么作用，我的心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你没有机会你怎么去了解它？所以在一个极平稳环境底下，其实烦恼没有现前，当然那个我就一直在安稳的环境里面被保护得好。对，所以在无常中才让我们会想要去知道谁在无常中受苦，对吧？所以有时候苦是有好处的，所以阿含经讲习苦习性，就意思就这样，学习苦，学习信心嘛。信心从哪里？苦啊，苦，了解苦啊。那如果讲说是过去吗？当我在意念过去，意念未来，意念现在，他讲说若心过去，过去你自己的意思，过去就是没的吗？好，那未来呢？还没到啊，所以不可得。再过现在呢？那你要找一个现在，当你要讲说哪一个心的时候，就马上就下一个刹那，而且这个心呢还是靠条件的，讲现前心刹那合合，而且是现前心未曾暂住在一刹那，所以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现在不可得。那你如何用过去、现在、未来来肯定有一个心？所以《金刚经》里面三心不可得。你找看看你的心是为什么有过去？啊，为什么有跟过去、未来的这种心？你应该去观察，求这个心。你看他求哦，如是求心哦。他不是说不要去想他哦，他是求，求到最后化解不可得，这才叫真的正道。而回避说哎呀，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脑筋就锁着不要去想，这愚痴心，这叫愚痴心。好，他说非内非外，非中间呐、啊，是心无色无形无对无事无知无住无处。他先给你答案。你不相信你去找，到最后一定是这个答案。所以为什么佛法的有一个标准，什么标准？任何人所见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修学佛法的意义在这里，再也不是随顺世间求及一生劳累得这个知识，得那个知识，得那个知识，只有说得的知识都是相对的，不究竟。今天我所见的任何东西是什么？你见、我见、大家见，只要真实见都一样。为什么？都是不可得。所以不但是此处有用，那处有用，一切法如此，这个法也一样如此。所以我叫遍作证一切法，此处解脱，一切处解脱。不当然是在这个层次底下了。在这个层次底下的是此处解脱，其他处也解脱。既然破我执，一切我执、我执处都破。没有说在这个我执破了，那个我执还生，不会有这种问题。就是这个了啊。所以 没有行，没有色可言，没有行，没有对，没有一个让我去圆住的。包括我现在在观察我的心的时候，其实是将心观心呐、啊。就像梦中里面的我，梦中的我在面对梦中我创造出来的人在讲话，我在关心，还不去就关你那个，你现在你在关什么心？关你现在在造作的心。所以硬要把它找答案，所以我在讲说那个例子啊，魔，我们要如何防止魔？那躲在洞口里面，一直拿着符咒在看啊，不要魔，不要过来。那一看，结果东张西望，到最后发觉，原来不是外面魔，你就是魔。东找西找，跑来跑去，躲到那魔在笑他，不要躲，你就是我的眷属，你还躲什么？你就是五蕴魔啊，你就是魔，你还躲魔？你要关什么？所以慢慢的，当然这是额外话，然后你了解这一点的话，要么也同时脱落，你要一直找，你会同时又去除一个东西。我这样讲说，又想去除一个东西，同时又给这个东西养分，就在做梦当中，越想把梦境中可怕的东西去掉，做梦就越来越沉，对不对？越执着为真。所以梦的唯一方法是观梦不可得就行了。如果把梦当真，然后要把梦中的恶境去掉，那就越梦越做越复杂。这个大家好去想一想，很有意思的。无事认知心，所谓认知心，你会说心在认知，其实这也是一个你能认知所认知的，这个认知也是你自己又编造出来的。我认知的，我自己我觉得我能分别啊，无事无知，就无知无助无处，没有在一个定地方安住在哪个地方，有一点固定的处所，系乎这个心。为什么心不可得？如是心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不以见，不经见，不当见。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不会找到这一个实体心可知。是，所以有人说我心伤心，没有了，你自己认为你伤心了。其实你了解无心可伤的话，就治好了。所以世间人啊，你看多可怜啊，想尽办法去对治这个妄想心，其实连心都没有。我们在安排世间追逐一切，追逐一些什么？追逐那个关系根本不存在，很可怜啊。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在佛前啊，佛菩萨加倍啊，看我那么以后能得到什么东西，得到什么东西，得到什么东西，哇，求好多。佛陀说可以给你呢，不过没什么用呢。没什么用呢。我可以给你满足你现在的，可是这个东西你要没弄好，以后会给你苦哦，可能就不定了。是，想东想西，追逐东追逐西，然后为安慰这个心，满足这个心，你看你辛苦多少。这个心带你东跑西跑，还要安慰他呢，还要鼓励他呢，还要让他高兴呢。问题是他从来就是找给你带来麻烦的啊。所以三世一切诸佛不以见，过去没见到这个心，现在也没见到这个心，未来也不可能再找到这个心啊。不当见，若一切佛过去啊来今而所不见，云何当有啊？诸佛都尚且在三世当中找不到这个心，为什么会有呢？但以这个最后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哈，大家注意。但以颠倒想故，心生诸法种种差别，视心如幻，以意想分别故，其种种业受种种生。就是这样啊，在那里颠倒轮回追逐，自己编造啊，连身连世间连自己内在内内外外一切，就如梦境一般，也是如视心如幻，也是颠倒想啊。所以包括你自你看啊，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讲清楚，就是说我执着，我先认定有一个心， 然后我再起个妄想，然后我自己又认为这个妄想是由我的心在想，你知道吗？你先只假设有一个我的心，又你自己又起妄想，即使本身在起这个就是妄想，可是你会讲说我这个根本无明的妄想设想出我有个心，然后我自己也觉得烦恼，我又觉得这是我的心在烦恼，其实那个烦恼也不是心，为什么？心根本也是你变出来的，是心如幻，如幻。就像说你梦中里面好苦哦，不是梦中的你在苦嘛，是那个现在睡的那个在苦啊，不是梦中，梦中那个人没关，梦中是让你苦有个表现处而已啊。梦中那个好苦好苦啊，结果睡的人真的哭了啊，其实真正的苦是什么？就梦中人根本从没苦过，是睡的人自己起颠倒，那造个梦啊，那梦中里面种种的包括能让你苦的也都是你编的，然后就做了那个梦，然后就很高兴就哭了。你看这就是人生。好，所以我讲说现在的人啊，这个人不正常。那为什么我们正常你知道吗？是因为我们错的一样，不是你对，他错没错了啊，可是你为什么对？是因为我们大家错一样，错得很稳定，没有乱掉，所以我们叫正常。啊，其实有没有对过？从一开始很多地方都说只有相对的对，但没有真正对。为什么？从一开始有我法的执着都错。好，所以这个讲以颠倒想故，所以心生种种法。那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有什么意义？那请问你的心应该安住在哪里以求肯定？这世间有哪个地方从你内心源于外境，从于外境找到一个肯定处？既然一切都是颠倒想故，那你应该，假如你的心往世间内外找个地方去着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提醒，虽我还没照见，但佛告诉我这是颠倒，你心是不是应该要停？你应该停在哪里？一切处皆停。你千万不要在很多地方啊造一个希望处、著作处。为什么？一切皆是意想分别。好，再给我们看。又大家设心去如风，不可捉骨。注意哦，他现在开始描述这个心啊，这有时候帮助你去观想，这几个是不同面向帮助你对心的观察。心像风，有没有心？我们都说我心好痛，抓不到，就像风，感觉得到，可是就抓不到，不可捉住。再说，心如流水，生灭不住，水一直滚，用水来表那个不住意思，用风来表示那个抓不到的意思，心如灯焰。众缘，众缘有故，就是灯焰是不是要很多条件才叫灯，才要有油嘛，要有火，要热，这样。所以灯焰能照，对，能照，可是问题啊，它没有一个实质照，它必须要靠因缘。所以我们的心是吧，经常无常，只要条件不同，心就不同。所以呢，我才会讲说，有人讲说你太不了解，我说我怎么了解你啊？你的心有没有固定，我怎么了解你？是不是？我们真正能了解你的心的是吧？我知道你的心无常，这样就够了。是，我们怎么去了解一个人的心？你的心有没有刹那停？你有没有暂停过？是不是？所以我们根本，你的心未稳定，如何让人了解？所以我们很少说，当然除了观他心知啊，他心通啊，或者的话。就自己来讲，看自己心重要还是管别人的心？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他的心在想什么？他的心不可得啦！不要再去找他的心，找你那个不可得的心，你到底在颠倒妄想些什么？不抓这个心，而去招外面的心、挂碍人的心，会颠倒吗？为什么？根本没有。 他的心也是他的颠倒妄想。你怎么可以去确认一个颠倒妄想无常生灭的心？怎么可能？是好，再过来，视心如电，念念灭故啊！这个前面如流水是生灭不住啊，就那个一直滚动的。那电是怎么样？电在闪电，不但是念念灭，而是极快速的变化，乍起乍落就不见了。我们的心，你看啊，没错，你这个人啊，变什么？变心还是变什么？像欢叔。欢叔太慢了，一个人的变化还像欢叔，表示这个人还蛮稳定的哦。所以下次有人讲说你这个人啊改变了像欢叔一样，你说你不用这么赞叹我，我不但变得比欢叔快，我还像闪电这样咻一下就没了。他说你在讲什么？他说你就跟他讲，不但你认为我不可靠，连我自己都觉得我不大可靠，不是吗？所以当有人觉得我们不可靠的时候，其实也是提醒你啊，本来你也不大可靠啊，是本来就不可靠啊，哪有可靠。当你在讲我的时候就是颠倒了，还在可靠。是啊，自心如电啊，所以告诉我们那个生命身心的这种不可依靠的这虚妙啊，变化，这因缘一生马上就像因缘因缘生就另外一个形象出来啊。所以只要给你一个好的境就高兴，马上就变个脸，马上就变了啊。给你1000块，哇，好高兴，再跟你讲假的，马上变，你看多快。只要知道假的就你故意整我，你看变化多快啊。只因为用一个字，你看你改变一个人，同样一张纸，只在乎真跟假就可以让你变化。你看你的心多可怜啊。然后呢，你怎么可以变化？不是的，是真的。你看又变回来啊、哦！你像布袋戏让人家耍来耍去，你看、啊、这是人耍你。我告诉你，你不但被人耍，被自己耍，被一切境界耍，耍来耍去，认假作真，你多可怜。你也不知道你的心。再过来，心如虚空，客成污故啊。虚空本来没东西，可是就是被这种啊，也无稳定的客成。客成就是飘来飘去，没有，不是主人嘛，不是主人就是飘来飘去的。就是说其实它本身没有，却被这些也无稳定的这些外灰尘所染污。也就是说心可以被染污的，心是可以被影响的，心是不自在的，经常被人家影响，被境界。所以像我们的烦恼，我们现在就是烦恼。那你看我们看眼耳鼻舌身意，看色声香味触法，都在给你什么？给你另外一个烦恼的来源。当你不能觉了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虚谬和眼耳鼻舌身的虚谬，当你起心执着有言对色的时候，这就是客尘染污。所以我才讲说，即便你坐着发呆啊，都在造业。连我发呆我都没做事，也造业，造业，造什么业？执着色受想行识，不造业不是什么？因为你生命来源就是靠什么？我连看个墙也不行，不行，你不知道。如果以解脱来讲，执着有色尘可污可取，生死业啊！你的众生相不就从五蕴啊？你执着色不是以心执着色，你执着有心法色法，这个心法色法不就是五蕴法？五蕴法不就是你众生相？众生相不是就是你的生死相吗？你看我那么乖，你哪有多乖？你愚痴。你那种乖不真乖，所以乖不一定表示正确，要有智慧才正确。再管心如迷偶，迷偶贪六欲故啊，走走跳，那也要那也要，心不安定，取这个随六欲这样攀岩追逐啊。所以应该要 像孙悟空要用紧箍咒把它绑住啊，所以应该念咒语，那我们就念我也可以，然后把这个猴把它绑住。所以贪六欲啊，就一直好奇贪欲，随六欲在哪里，自己心向它追逐，这就是我们心啊。这不是尽在胆污里啊，是你贪欲随六尽追逐。所以我们心叫热恼，为什么？热恼来自于不是劲让你热恼，是你的心勇猛的去取它，这叫热恼。对，热恼，一直想要得，一直想要得，所以这个心让你不容易安歇下来。所以你看啊，人一旦欲望越多越多，其实你看那个负担越重越重。啊，所以懂得过日子的人，我们现在懂得过好日子的人不多，真的懂得过好日子的人不多。很多人都很羡慕，哎呀，这山上好幽静啊，他住没几天的，哎，他住没几天，所以很多人要来，人家讲没电视哦，有虫声哦，哦，有蚊子哦，我们没空一直跟你聊天哦。讲到最后，我来一天，我明天就下去，因为他在想念他的电视，他在想念他。如果跟他讲话，他就要两天不讲话，他就会疯了。他必须要靠这种断食、促食、思食、意识食来填补他的内心的需要，没办法。好，他要追，或者的话，他没办法。耶稣在里面，心如画师啊。能起种种业因缘故啊，啊，所以他能化种种化，变化无穷，随因缘升起啊，能化种种因缘，就是他有没有固定相？没有固定相。所以你看那水啊，水的每一个阶段里面的水的水流，有没有曾经有一刹那有一个界面跟另一个界面完全一样的？河流可以流个几千年。从来没有一刹那跟哪一个刹那从此一样的，你看，也就是每一个因缘随因缘生灭变化，就好像说我们的那个万花筒那个，等下转，即便它里面只有几个东西，都现出不成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要换个角度啊！也许有些影像看得一样，我告诉你，里面的纸已经变了啦，你还看不到了。心不一定随逐种种诸烦恼故啊，啊，为啥心不一定啊？就心没有一定执着在哪一个，心没有因缘，没有自信，它是带因缘而成这种妄想分别的，所以它随逐种烦恼故啊，它的起种种的因缘相出来，是吧？所以心生万法生。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境界看更细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言谈，我们的四处的环境，处处都表露你的分别心。事实上是这样，我们外外里里外外，其实处处都在表露你的分别心啊，心生万法生，你看不到。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心比较细的人，他能知道你的烦恼习性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相没有自信的，所以他一定有缘，有缘主要的主动缘是什么？心。而这个心就是妄想，你有什么样的因缘和合起这样的分别，所以你会创造这样的境界出来，是，所以你挡不住。是对无知的人同样烦恼重的看不清楚，可是对心思细腻的啊，这里我常讲的，吃淡味道的人可以看出你吃什么浓的味道。如果自己本身是很吃得很浓的话，就不容易品尝出吃淡的味道。如果你的烦恼很重的，你就不容易看出那烦恼轻的。可是你烦恼轻的，就比较容易感觉烦恼重。这样好。心如大王，一切诸法真上主故啊，他引导了一切造作啊，驱使着你往哪里造作，一切诸业以心为主导。 再过来，心常独行，无二无伴，无有恶心能一时故。什么叫恶心？我们有很多心啊，你很多心其实也叫一心啊，只是你叫做很多，你起很多心的想法，其实就是妄想心一个了。啊，哪有恶心？因为诸心不可得，我今天只有心一个妄想心，颠倒合合的心起颠倒，起不同的作用，认知我有很多心，其实诸心不是就是一个合合里面的不同差别，而这不同差别就本质上有没有绝对的差别？没有，是连合合在一块。也以我这样的感觉，啊，就像浪，浪有很多浪，起很多浪，有没有离开海？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所以即便有大浪小浪，有没有离开海？这个没有离开啊。所以无有恶心能一时故啊。那最主要讲说，其实讲恶心最主要是要让破我们对心有一种自信分别啊，认为说有这一心跟那一心，其实叫做颠倒妄想。虽看似有两者不同心，其实都是妄想，本质都叫妄想颠倒。所以什么一心，对，其实一心无心啊。心如愿家，能与一切诸烦恼苦恼故。心是愿家啊，我们的心呐、啊，说是我们的心，其实造作诸烦恼，带给你无止境烦恼的一个来源。所以经典才告诉你，你应该呵责你的心。无量劫来他带你轮回三界，而今天我将以佛法来制止你心，用佛法来引导我的心，我再也不让我的心引导，对，我再不相信你。所以变成像我们现在这里面，像四十二章经里面讲说，如果未得阿罗汉，不要相信你的心。我们现在我这个心当中，假如没有一丝佛法，我就不相信你。那你要听的，有时候我们用假佛法自欺欺的，表面是佛法，其实不是。所以你要清楚，我今天必须依法行，凡未依法行的任何心不相信，以世间的任何分别不要相信，能对应而已，不要相信啊。所以包括你对任何事情的判断，不得已啦，不要相信你判断是对的。你有很多错的地方，所以你合起来不跟对，这一定不合。你要讲说依某种因缘，不得不说此因缘如是如是，但不必然如是如是。为什么？你自己先颠倒妄想，加上对诸世间一个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东西让你真正十足把握过，在这么多都不可确定的东西，而你做这样的判断，当然准确性是什么？微乎其微。所以面对你的世间所有判断，不要相信是正确的。你一旦认定它，就会以此正确生下一个正确，积极的正确生下一个，以这个肯定生下一个肯定，再一个肯定来肯定下一个，结果到最后以种种执着坚固妄想继续造作，不是吗？心如狂象，倒诸土色，能坏一切诸善根故。是不是？什么叫善根？我们只要了解这个善根啊，心相应佛法，能了解诸心无自性，这条在善根深处。结果你纵容你的心，执心为有，这不是坏善根吗？而且心狂乱，心驱动的，而且这个心多大？包括我们现在狂到哪里？你知道你的心多狂吗？狂到走路的时候一定会从门走出去。为什么？我有把握，我一定是走这条路，不然会撞到。是，我认为墙壁真的硬，我的脚真的有脚，所以我必须要这样。你看，你那么安安稳稳，而且一点考虑都没有，就这么认定，而且日子就这样一直天天过，每一刹那刹那都没有怀疑过，对不对？这就是如狂象一般，连个观察诸心无常诸法无我的观察都没有， 实实在在的百分百粘的密密的，然后如此确信就这么过日子。你看如狂将，你看整体的心的力道把你的内心充斥的连一点正觉都少，所以他能倒坏你一切善根，是本是颠倒却看不到，不是倒坏，真实智慧才是善根深处，那你就把倒坏了啊！太快，心如吞钩，苦中生乐享故。哇，这实在是，我们不要讲说佛法，光讲文学，这里面这也够厉害的吧？对不对？所以你要读经典啊，就算以前没读书啊，多读经典啊，连世间智慧都深了，对不对？巧妙应用那个文词对世间的描述，都这么样的巧。所以我碰到有些居士啊，他说我都没读书，我不会有看你样子就讲话这么文绉绉的，而且用词遣字都非常好。他说我只有这样看经啊，我也没什么读，我就是学佛已经几十年。我说哦，怪不得他小学没毕业，可是讲话起来，看他的问的问题、思考的，这没有必然一定要世间学问啊，最主要是。你透过不断的学习，学会了对世间恰当的观察，而且善用世间的符号做对世间的描述，这不就是世间智慧吗？好，所以心如吞钩啊，不该执着的执着，结果啊怎么样？以为可以一抓一抓，它生这个苦。好，所以我们很讨厌苦果，但喜欢什么苦因。我们很讨厌苦果，但很喜欢造苦因，就是这样。啊，造了苦因在想不要苦果。啊，这个苦因呢、啊，不是让你看就苦。如果看了苦，你当然不会做。世间难道你苦因明明都现乐相？所以你以那个苦因乐相执着，然后感称苦果。那、啊、你不想苦果，就偏偏喜欢造苦因。你不喜欢爱别离，可是你喜欢爱，你不喜欢怨憎会，可是你想怨，你想求，但不喜欢求不得，这个求就会求不得。因为我不想死，那你就不要生啊。可是我喜欢生呢，那生就会死啊。空比存家。众生连那个众生一直绕绕绕，你的心妄想让你无法分清楚，所以我就讲说，众生很聪明，但也很笨。一开始就知道必然死，可是在追求一个必然死、一定会死掉的东西，一生劳苦，竟然同时也知道一定会死哦，可是竟然追求那个什么一定会没有的东西，他也不知道，除了追求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追求更好的东西，他还不知道，所以他不会努力去做。那一生在创造一个，所以我就讲说，一生在创造一个必然会割舍的东西，所以执着越多，离开的时候越苦。因为我一生投入在这一个东西上，耗尽我所有的身心，结果他竟然离开。所以有的人要是没有，他走得方便；有的人是努力了一辈子，到最后要离开了，多苦。所以不管是世间财物、亲情，其实。你生我，我生你，你跟我的关系都是妄想所成，但因为关系妄想跟妄想配合出来以后，产生这种执着，以后就难以割舍了。这般呢，自心如梦，于无我中生我想，对吧？梦中里面有没有我？没有我，那就执着梦中有我生我想，然后由我为中心，在梦境当中安排诸中相对待关系。然后再演一出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戏，啊，认假作真，哎，好，心如苍蝇，嘿，跟我们现在知道一样，苍蝇，于不净中起净想故，啊，所以我们现在世间，哎呀，好事啊，不是我们上课讲的，哎呀，这个。臭豆腐很好吃啊，西方人一见了鼻子就捏得紧紧的，我们说好吃啊，你怎么不会想吃啊？像我们也有人喜欢吃榴莲，可是对我来讲 它像瓦斯一样，哎，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啊。当然也可以吃的，不过能不吃最好不要吃。对，那当我们的一世间诸染污外在相，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每个人都有个长相，如果戴显微镜，世间就没有俊男美女了。如果用显微镜来看，每个人那个毛细孔都很大，你想那个多可怕，就像跟苍蝇差不多。哇，你看你用显微镜来看人，每个人都其实跟苍蝇差不多，那长这些长那些怪怪的，本来很平整嘛，啊，可是如果你用显微镜来看，每个人的皮肤跟苍蝇其实差不多。其实啊，我们就是以不净为镜想，心如恶贼啊，能与种种考虑苦故啊，啊，就是说恶贼啊，可以夺我种种的拥有的东西，而让我所拥有的损害。像我们所有难得的修行，只一心起烦恼，这个烦恼就让所有的福德因缘折断掉，可以增长很大的福报的，就因生起烦恼，让所有的福报转为空，而且损失掉。心如恶鬼，求人变故啊！恶鬼怎么样？趁你这个人福德力弱的时候啊，就趁便伤害你，得其利益。所以人尤其是当我们自己各方面啊，就是因缘越来越不清净不具足啊，这时候这个诸不顺因缘啊，就容易趁虚而入。其实趁虚而入最主要是你心让他有感应的机会啊。啊，一个人福德力大，智慧力大啊，各方面的那种清净心力大，障碍因缘不必然都完全不生，因为它可能是宿世因缘，但要生起不容易，因为因缘不具足。所以如果你发觉你处处倒霉的时候啊，其实不一定要去安太岁了，你要安你的心，那个太岁在里面，你应该警觉，是不是？尤其是业报现前，不过这时候业家戒慎恐惧，依法修行，有很多即将升起的恶法可能会因缘不具足而停下来。所以如果你发觉最近一直都很不顺利的时候，应该是积极的什么积资修忏，积极你的资粮忏悔，好，以清净相应，这时候很多恶法会因缘缺而不生。好，再过来，好，心常高下，贪会所坏故啊。好，这个心因为有高共高我慢，分高分低啊，所以这时候啊，因为心热执着，就容易我们经常讲顺我则生，逆我则亡，也会贪会之心呐、啊。因为心起分别，所以要是顺我心者，我就贪；逆我心者，我就嗔恚。是，所以因为心有这样分别，随这个分别，这个染污烦恼心就会动荡你的身心。心如盗贼啊，劫一切善根啊，啊，就是因为盗贼跟前面那个心如恶贼啊，其实一样啊，能种种考略苦故啊，啊，这个是盗贼能劫一切善根，跟前面也一样啊，就是说，他能随主种种烦恼啊，让你的善根不得成熟。心常贪色，如蛾脱火。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个蛾在脱这个火，他根本不清楚，所以这一见到他自己看到这个光，看到这个火，拼命的一直追逐，一直往上。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在靠山哈，坐在那个小虫要飞进来，你想办法把它挡住。他就是有办法，这样转转就转进来，就挥得到，想尽办法就靠近灯，然后再一直撞撞撞撞到死。我们想要帮助他，就把挑的丢出去，他就进来挑的丢。我正想把他涂个记号，是不是又是你同这一只？那跟他叫他站好， 我跟你讲清楚，又不要再进来，根本他就不知道是换手还是接棒，换另外一个进来。我那经常装，他又换了再就进来，他怎么撞进来我也不知道。那就是纱窗也都关了，他就能在那个轨道那个就进来。对，你看啊，我们在多余吃，你不要进去，就地藏经讲说，你吃人啊，你有没有什么伟大的技巧？你怎么一直往这边走？这里面有很多的那种恶鬼豺狼啊，你去干什么？叫你不要去，你根本没能力对待他，你应该远离。我们就是这样，新的妄想让你就这样不舍得，这样一直往投到火当中啊，自寻死路，这真的是如此啊。心常贪生，如君啊酒心啊，乐胜鼓音啊，就是说处在军中的人最喜欢听什么？那个战胜的鼓音。凯旋的音乐，一听到，获得肯定了，所以他喜欢寻求这个声音，满足对声音的寻求，就像说心对声音的这外境的直取啊。我经常讲啊，我们要耽搁一点时间。我们喜欢听好听的，对不对？但我们有没有喜欢听不好听的？其实喜欢的。我那个喜欢跟那个喜欢不一样，我们以善法来执着，我们也以恶法来执着。好，所以当有人在对待好的境的时候，对好的境的时候，他以贪来称赞我；那他对到逆境的时候，他是以嗔来支撑我。所以那贵最根本的我执，它不在于你顺逆境，它在乎的是你靠你只要用任何境来证明我存在就好了，这叫我爱。所以我们看，我说不喜欢，其实不喜欢心是已经去了，我们根源的贪是先贪这个境，然后再起下一个受，就是我不喜欢。可是其实你贪上去，你贪什么？贪个声音，但在下一步的分别更粗的烦恼讲说这个声音我不喜欢，可是最细的那个心是喜欢有劲，以用声尘来满足自己的耳根的需求，用这个耳根闻声建立我执。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人很奇怪，在可以选择的时候喜欢听好音乐，在没得选择的时候，至少有个人声，随便声音都可以，不要没声音，没声音很可怕，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到内心找不到自我肯定的时候，内心很寂寞、很空洞的时候，他其实需要的一些，管他什么声音。所以有时候你在恐怖的时候，啊，这个很讨厌，这巴不得他不要来。可是这时候荒山野岭都只有你一个，就算讨厌。你还是不要走好了，因为讨厌归讨厌，可是最重要的需要是需要的。为什么？你在我安心，即便我很讨厌，但还有一个很讨厌的让我安心，就这样。我们背后有很多烦恼，不是你表面看，你以为你不要，其实内心的那种对境的执取爱着，这个爱和我们这种喜爱不爱这个爱不同啊，是那种取他的爱取他的这个心是染上去的。好，我们把它结束哈。如猪戏乐不净中卧啊，这如猪啊喜欢啊在那个不干净的地方卧，明明不干净，可是他却啊觉得这个罪非常好，在这种染污净当中啊，像比如说我们对这个观身不净啊，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没有观身不净，都觉得这个身体不错，我喜欢，我要带着他到处走，我一辈子要陪他。结果一多仔细看啊，有这里面的是不是那进进出出的，是不是这样？所以观身不净，所以过去声闻人观身不净，观到最后觉得身体好脏，就想要自杀。所以人学不净观自杀的60位，佛陀那时代，因为他觉得摆也摆不掉啊，我知道他很脏啊，可是就一直带在身上的。那也看到了，又没有办法正确的态度智慧来处理它，只是得一点表象，却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起这种乱象之外，啊，没那个正见去修这个行了。 啊，当然都是他们少婚的人。那佛陀就因为这个因缘跟你讲安那波那华以对治他们这种心啊散乱的心啊，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正见。好，心常贪味，如小女人要着美食啊。那心常贪著，如淫啊着油啊。这小女人，因为大女人比较不会这样，哎，大女人已经很胖了，所以她不会这样吃。这开玩笑，哎，这个所以小女人啊，就心智小者，就在小地方的美物啊，好贪着。啊，所以在喜欢小地方里面，哎，品味，然后就执着单着于这个小地方里面去享受这些，心爱着于这些东西，心亦如是。再你看他讲说，从声音呐 啊乃至这个不净物啊、贪味啦、啊、美食啊，还有这个触啊，这个色、声、香、味、触啊，都让你执着。这就是我们心的现象，他用这几个面相来描述心，所以我们在呵责这个心的时候，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呵责。所以我们要比如说在呵责这个心的无常的虚妙啊，必须要有内涵，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内涵，广学这个法，多细观察，以便让你心生成这样的种子。当我们在起观这个心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角度，他一个方法来破斥对心的执着跟信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角度，这是一个 很好的内容。对，好，哎，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到此，哎，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